古道荒山苦相争，黎民涂炭血飞红，灯照黄沙天地暗，沉迷星斗鬼神经。念了一句九诗啊，接下来给您继续演说大话刘罗锅。乾隆皇帝带着这些臣子们由打山西太原返回了北京，谁别扭啊？就是和珅最别扭。这一趟啊，嘿嘿，白白的让人家刘墉耍了一回，还吃了一大摊子屎。回来之后满朝文武都传遍了，整个北京城都知道了。哦，说要不然这和珅和的人呢，他怎么这么臭啊？这为人他吃那个感情啊，越传越多，越传越厉害。和珅这恨得很，心说呀，刘罗锅刘罗锅，你是太损了啊，我呀完全是让你给我折腾里头去了。坐在府里边正生气呢，管家何喜儿进来了。回事老爷，什么事儿啊？刘大人有帖。他有帖？谁送来的？张成。你叫他进来。得，功夫不大，张成进来了，捧着一个大红的拜帖啊。看见中堂大人，罢了。我说张成啊，老爷，过府何事啊？哦，是这么回事啊。这个我们中堂大人呢，说在山西的时候啊，又对不住了您，想请您过府饮宴，给您赔礼道歉。哦，好，刘罗锅也有知道不对的地儿啊。行，回去吧，休书不及，照信行事啊。我就按照这个时间啊，会过去的，回去吧。那么说，刘墉为什么要请和珅呢？哈，首先说，绝不是因为啊，在山西啊折腾他，请他是必有所谓。这一年呢，山东大旱，好多山东的老百姓背井离乡，逃到了京城，求到了刘墉的府上，说刘大人，您看看现如今我们呢，吃饭呢都吃不饱了，卖儿卖女。您能给想个办法吗？刘墉想了想，自己拿出一部分钱来啊，又买了很多粮食，但是呢还是不够。回头一想，哎，和珅呢有的是钱，我呀让他掏点。刘墉想了一个计策，准备呀让这位和珅和的人出点血，可是和珅呢一概不知道。见着拜帖他挺高兴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哦，刘罗锅也有知道错的时候。他这么做呀就对了。怎么呢？我是万四爷的宠臣呢。啊，我们两个人一文一武辅佐万岁，他把我得罪了没意思。转天和珅吩咐一声，外乡顺轿咱们刘府赴宴。大队人马护送着和珅就来在了刘墉的府上，刘罗锅降阶相迎啊，从台阶上亲自走下来。好，何中堂您来了，来来来来来，里边请里边请，让到里边，来在了客厅，两个人分宾主落了座。刘墉说，何大人哈，这个太原之行啊多有得罪，请何大人别放在心里，您呐就恕个罪吧。哎，岂敢岂敢啊，刘大人，咱们同殿称臣，不用谈这个，只不过日后啊您多多的考虑一下我何某的简面就可以了。哈哈哈哈。哦，对了，今天来啊不光说请您吃饭，我还准备啊让您看一件宝贝。哦，一听宝贝俩字儿，和珅这眼眉全立起来了。啊，刘大人，什么好东西呀？是黄金的呀？是翡翠的呀？是珍珠的？是夜明珠的？您拿出来我瞻仰瞻仰。哈哈哈哈。何大人呐，这是一幅画。画让您看上眼的画可是不多见，是唐伯虎的，非苏东坡的，非哎，那说了归齐是谁的呀？哈哈哈。 这个画家呀没什么名，但这个画有特点。是啊，那您请出来我们瞻仰瞻仰。好，稍等，哈哈，
当成这老爷去去至后宅找夫人，把咱们那个宝画请出来。
你说宝画啊，和珅眼珠子都立起来了。哎呀，不定是什么珍贵的东西呢。说话功夫可就来了，刘墉打开这画，大人您瞧瞧吧。仔细一看这画啊，没什么太大的特点啊，画的是什么呢？一座山，潺潺流水，山上呢有一个小桥，桥上边有一个小孩啊在过桥。这会儿呢手里拿着一把汗伞，这汗伞呢搁在嘎着窝着夹着啊，上边画一大太阳。哎，就这么走，看着倒是挺有情绪，可是呢也没有作者的名字，也没有图章，瞧不出什么来。哎，这就是您的宝画吗？
是，
哈哈，这就是我的宝画，而且来说它对我就如同我的生命一样这么重要
啊。和珅心说呀，嗨，刘罗锅啊也有打眼的时候，你这个算什么呀？啊，这个画不怎么样，第一他不是名家呀，第二的画也瞧不出什么出奇的东西来，也就没往心里去。刘墉把画卷好了放在旁边，两个人对坐喝茶啊。我不知道哪位朋友您对这个画有研究，这里边啊学问可是大了，要是慧眼识真的话，一幅很普通的画拿出去那是价值连城。您要说眼力不够啊，一幅名贵的画到您手里边30块钱卖出去了，与珍宝交臂而失之。两个人跟这儿推杯换盏，一边聊着一边喝着一边吃着。一会儿的功夫外边何喜儿进来了，大人外边下雨了啊，您那轿子我们挪到里头来了啊。行行行，知道了知道了，去吧，接茬喝酒。酒杯撂下，刘墉又把这画抄起来了。何大人，这幅画你觉着怎么样？刘大人，我觉着这画不怎么样，也没个上下款，也不是名人画的，而且这个画没有出奇的地儿。好，你再看看，把这画打开了，突，画还是这幅画，不过画上刚才那小孩啊，这雨伞呢撑开了，太阳没了，下了雨了，苍风冒雪啊，打着这个伞。和珅一瞧，呀，刚才这是太阳地儿啊，小孩夹着伞过桥，这回打着伞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刘大人，您得让我明白明白，您这画这怎么会变呢？我说何大人，你来的时候外边天气如何？哎，响晴博日啊。那么现在呢，下了雨了，招啊。哈，这幅画它是随着天气变化而来的，外边要是晴天它就是晴天，外边要是下雨它就是下雨啊。所以说呀，我这幅画价值连城。就这一句话把和珅这腮帮子算勾上了。哎呦，宝画啊，我从来没见过呀。啊，哦，随着天气能变化，这了不得。这个我要是有这么一幅画那可是太棒了。嗯，吃完饭告辞回家，坐在自己的中厅之内想这幅画是念念不忘。哎呀，太好了啊，普天下名家的画我见得不少，高人之笔我也瞧见过，可是像这么神奇的东西我是没见过，我是真喜欢呢。要不然我跟刘罗锅商量商量，我把这画买过来。买过来恐怕他不卖呀，这我得烦烦人，我去他肯定不答应。嗯，哎，我呀求九王爷，九王爷 最热心肠，我让他替我去啊。对，好主意。想到这儿，从自己的宝藏库里边打开门，挑出了这么一匹金马驹子，一尺二长，黄金铸就，俩眼睛是俩黑宝石，呼，看着栩栩如生。吩咐人打点好，带着他赶奔九王府。九王爷跟乾隆皇帝是亲哥们儿啊，行酒。一瞧见和珅，九王爷乐了。九王爷大胖子，呼啊，有三百斤，坐那圈椅子都是定做的，普通的椅子坐不了，往里边一坐再站起来，这椅子就卡着了。定做的大圈椅，看着和珅乐，哎，我说辣头啊，怎么喊辣头呢？他这个，他知道他干嘛出身啊，他也跟他开玩笑，辣头啊，王爷，您瞧您这怎么这样说话呢？今儿来干嘛来了？我给您送点东西，您瞧瞧。一转身，吩咐家人抬进来。嚯，这金马驹子，九王爷还真喜欢。嘿，好啊，这是给我的啊，王爷。您笑纳吧，嘿嘿嘿，我告诉你，我一直啊就想买这么匹啊铜马，你知道吗？不是铜的，王爷，这是纯金铸就。哎呦，拉头，你花钱花多了。王爷，我这今儿来啊，我是有求您的地儿。哎，我就知道你啊没事不来，说吧，打算干嘛呀？我这个不好意思说啊，我在刘墉府上。我看见了那么一张画，这画太好了啊！我想把它买下来，可是呢，我的面子不够，我想求王爷您给我说说这事儿啊。老头啊，我这么大的王爷，我跑出去给你拉这欠去，不是啊？您的身份高贵，您去了呢，就能把这事儿说妥了。嗯，成，那我去问问去吧。哎，这么着，把九王爷。给知道刘府了，见着刘墉一说，罗锅啊，辣头啊，打算买你这画。这九王爷合着除了喊着外号不会好好说话，辣头啊，打算买你这幅画，你说吧，你开价吧。刘墉说：“那不成，我不卖，这是我家传家之宝，打这儿起一辈一辈往下传，绝不允许这画有个闪失，不卖。”哎呦，你别死心眼了，你卖吧。三说五说到最后，刘墉答应了，开价。20万两白银，20万两啊，不少钱呢、啊。和珅一听，哟，这太高了，这有点啊。这王爷去呀、啊，他这还要20万。九王爷，您多受累啊，您再给我说说，能不能再便宜点？嚯，九王爷来回跑了好几趟，最后刘墉答应了10万两白银，便宜一半。哎，和珅说行，10万两我能接受，赶紧这就派人抬秤，这就邀银子，大箱子。拉到了刘府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刘墉把这卷拿在手中，我说何大人拿回去吧。说一声拿回去，和珅抱着这画，哎呦，如获至宝啊。回家之后啊，打开一瞧啊，这上面小孩打着伞呢。对呀、啊、这两天呢连阴雨，可不正打着伞呢吗？啊，高兴，给这些个王公大臣们呢都下帖子，说哪天您上我们府里来啊，哎，串门喝酒，鉴赏宝贝。说哪天来呢？您看这几天呢，哪天出太阳，您哪天来？大伙儿都纳闷，说这请客怎么还分这个呢？啊，都不明白。哎，过了三五天，连阴雨停了，呵，放晴了，红日喷薄呀。文武大臣连这些王亲国戚全来了，说是辣头啊，今儿请客啊，天这不晴了吗？晴了，让我们就来，来吧。嚯，大伙儿都来了，坐在这儿，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。大伙说那个把这画拿出来我们瞧瞧吧。哎，大伙等着，打开这幅画一看呢，这小孩还打着伞呢。和珅说这哦，这可能是啊，还没晴得太厉害啊，咱们待会儿又卷上了。来来，大伙吃饭，大伙吃饭，又吃了回子，说这回差不多了哈，打开再瞧还是举着伞的。简短截说，一直到晚上天黑，这画也没变，大伙呼哇全乐了，一哄而散。和珅可不干了，吩咐人来呀，拿着画咱们上刘府找罗锅算账去。来到这儿了啊，刘墉说何大人怎么去而复返呢？今天来有什么事儿？有什么事儿？刘罗锅，我就问问你，我在你府上买这画他怎么拿回去不变呢？变什么呀？你看这些日子下雨他打着伞，他这真晴了，他就应该把伞加上了。哦，你问说
加着伞呢。
就是啊，您等会儿，张成，把那张拿出来。张成拿出来了，打开一瞧啊，这小孩这伞呢，跟这儿夹着。
哦，你这画是两张，
那当然了。我为什么要20万两呢？
10万两一张，
哈，你要说是买10万块钱的，就是一张。
哦，那这么回事啊？那怎么办呢？你要是再要啊，你把这张拿走，你再搭10万两银子来。
不要了。呼，和珅就生气呀、啊。后来一扫听啊，感情自己这10万两银子都让刘墉啊给灾民用了。
哼，
心里别扭，越别扭越生气，自己跟屋里来回的抖溜，管家何喜儿瞧见了。
老爷，您这怎么了？
我怎么了？我平白无故的丢了10万两银子，而且呢满朝文武耍笑于我，我这人丢不起呀、啊、我无论如何我也得让刘罗锅丢回人，要不然这口气我出不来。
何喜儿说：“您这个，
哎，老爷，我给您出一主意，您瞧，这么着，这么着，这么着，这么着，您看行不行？”
和珅乐了：“
哎，好小子，没白养活你，你说的真有道理。”
转过天来，和珅府里边下了一张请帖，请刘墉过府饮宴，吃什么呀？飞龙。飞龙是一种鸟啊，体态很小，据说吃啊。就吃他胸脯上这两块肉，胸脯两块肉剁下来搁在手上一托啊，呵，看着这块肉是白嫩如雪，夹在嘴里是鲜美异常。现在不让吃了，怎么呢？就算保护动物啊，有的东西该吃就吃，不该吃不能吃。比如我们这导演啊，什么都爱吃，连果子里都吃，吃完之后高烧不退，后来知道不是非典哈。简短结说，刘墉来在了和府，准备饮宴，桌子上珍馐美味摆满了，正当中有一个盆儿，里边就是这个清蒸飞龙啊，就俩座，这边和珅，这边刘墉。刘墉刚往这儿要坐，和珅乐了，哈哈哈哈，大人来呀，有这么句话说得好，天上的飞龙，地上的驴肉，飞龙就是他，来吧，您吃吧。刘墉一瞧啊，就知道他这里有坏门，怎么呢？这桌子太大了，能让15个人围着坐，而且这飞龙鸟啊摆在正当中，你要想够非得站起来，站起来你都够不着。和珅这诚心的啊，刘大人来呀，吃啊，怎么着，头回吃飞龙还不好意思吗？来吧，伸手夹吧。刘墉乐了，我说何大人呢、啊、我离着菜啊太近，我不得夹，我能不能往后退一步啊？和珅乐了啊，哈，离这么近你都夹不着，往后退你更夹不着了。来呀，给刘大人搬座。管家何喜儿过来一搬这座，往后一撤，刘墉离这桌子呀得有1米5啊。和珅还让呢，刘大人来呀，你夹菜呀。刘墉一伸手，由打怀里边噌抻出一双大筷子来，足有2米长，举着这筷子一使劲，噗，把这飞龙夹上了，往回一撤，何大人我可吃了。和珅一瞧，哎呦妈呦，你可气死我了。